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的恩典，让我们能够在主日来到主的殿中继续歌颂赞美敬拜他。今天我跟弟兄姐妹要继续借着约翰福音上面所记载的话语，来跟弟兄姐妹一起思想这段话。这段话主要提到我们非常熟悉的一段经节就是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信耶稣得永生是一个基督徒放在口中也用它来传福音的一句话。但是这一句话在许多时候他被人拿来解释的时候是相当的跟圣经所讲的有很大的距离。所以我们今天要从这一段话来思想，什么样是一个名副其实的信耶稣得永生，是一个靠神而活。在一起思想上帝话之前，我们再一起低头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恩，我们来到你的施恩座前，我们打开你给我们的话，我们求你的圣灵在我们的里面光照我们的心，引导我们的灵，使我们进到你话语的真光里面，在你的光中得见你的真理，领受它，在你的恩典中被你来成全。听我们的仰望，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先来这一段经文用起音的方式来读，我读一节，请弟兄姐妹回应一节。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凡作恶的便恨光，并不来救光，恐怕他的行为受责备。这段经文对我们来说，它是一个很熟悉的经文许多时候当人在提到信耶稣得永生的时候，那么我们刚才讲的三章十六节这段经文，它是从前面耶稣跟尼哥底母对话之后，那么所带出来的一段非常重要的话。主耶稣跟尼哥底母在信仰上的对话很清楚地告诉尼哥底母，那么人如果要得着神所赐的生命，必须重生，人必须重生，必须从水和圣灵生，就是我们基督徒所讲的一个人要重生，要在归入主得着新的生命得着永生。那么从水和圣灵生是一个信心，是一个相信那么为我们挂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所以主耶稣在那里告诉尼哥底母说，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 得永生。所以这是一个很清楚的话，很清楚的话，如果要进上帝的国需要重生，要见上帝的国需要重生，需要从水和圣灵生，从水和圣灵生是领受耶稣基督所赐予的永生。那么这是十字架的救赎，是借着信而得着的，所以这是一个我们也很清楚的传讲这个话。但是呢这一个三章十六节这一段话会造成许多的误解。有人说，如果整本圣经六十六卷，假设我们很不幸只剩下一本书，剩下哪一本？那么他就说剩下约翰福音。如果约翰福音其他章节都丧失了，只剩一章，他就剩第三章。如果第三章也都不见了，只剩一节，那就剩这一节。就剩这一节。 所以这一节是许多传道人在当中布道的时候用的，上帝爱世人，从上帝爱世人开始就引到我们应当接受上帝所为我们预备的礼物得永生。但是这段话为什么会造成许多的误解？因为我们在讲信耶稣得永生的时候，我们按我们自己的理解去解释信，我们按我们自己的理解是解释信。所以在第二章我就跟弟兄姐妹说过，那么人看到耶稣所行的神迹就信，但耶稣不信。所以许多时候的问题是，为什么这些人的信耶稣不信？所以这表示这个信同样这个字，但其实它的内涵很可能是完全两回事。然后耶稣，很多人说我信耶稣，我信耶稣，那耶稣是什么意思？许多人把耶稣当成一个名字，当成一个神的儿子，当成神，这些都对，但他是这个名字意义的内涵是什么？福音书用很大的篇幅告诉我们这个名字意义的内涵。从最简单的开始，耶稣就是他要把他的百姓从罪里面拯救出来，或者说耶稣就是以马内利，他要与他的百姓同在，与我们同在。这些是什么意思？所以一个人如果说我信耶稣却不懂得这些，那么他就会有偏差。再来讲说，我有人说我信耶稣我得永生，得是什么意思？你是怎么样有的？怎么样有永生的？所以人认为我有，人认为我有，上帝不一定认为你有，耶稣不一定认为你有。然后永生是什么？有人说永生就是永远活着，那跟圣经讲的一样吗？一样吗？如果我们用现在这个生命永远活着，是一件多么可怕的事。连在创世纪，上帝都不让人有用这样的生命永远活着。所以你看创世纪，人犯罪以后，吃了善恶树的果子犯罪以后，上帝说什么？不可以再给他吃生命树的果子，要不然他就怎样？永远活着。所以上帝给我们永生，不是用你我现在的这个属肉体的生命，属世的生命永远活着。我在说，如果用这个生命永远活着，那将是何等可怕的事。所以我们读了这段话以后，就要去思想圣经的意思是什么。所以我们读三章十六节的时候，非常要紧的是看圣经怎么样解释他自己的话。所以第十七节开始，第一句话就第一个字就是因为。因为代表什么？因为它是整段的话，要告诉我们三章十六节讲的重点是什么。所以三章十七节开始到二十一节告诉我们，因为人为什么需要这个救恩呢？因为神爱世人，所以他愿意差他的儿子降世，他不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如果一个愿意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所以如果我们仔细看这段话，他会告诉我们信是什么，信的对象是什么，会告诉我们得永生是什么。他会告诉我们这是一个光，耶稣乃是那生命的光来到世间，那么世人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并不爱光，倒爱黑暗。这里告诉我们那是一个光在人的里面，那么如果作恶的人会恨光，不来救光，恐怕他的行为受责备，但行真理的必来救光，然后要显明他所行的是靠神而行。所以这在解释三章十六节的话。这段话里面有三个要紧的事让我们去思想的。第一个，永生是什么？信耶稣得永生是什么？它是一个生命，是喜爱遵行真理的生命。 喜爱遵行上帝的话的一种生命。第二个，他喜欢来救光。第三个，他能够靠神而活。所以如果一个人说他有没有永生，不是说我信耶稣我有永生了，从他生命的实际里面就要去思想，如果一个人有永生，那么我们就要看了他跟上帝的话，他对真理的回应是什么。如果一个人有永生，他里面有生命的光吗？耶稣说，我就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还有一个非常要紧的，他对上帝是可以信靠的，对上帝是可以信靠的。所以他有一种生命，这段话给我们三个面向来检视。所以首先我跟弟兄姐妹来思想，三章十六节里面要紧的是，人为什么乐意行真理，人为什么乐意活在光中，人为什么愿意信得过上帝，他的一个根源，他一个本源是上帝的爱，神的爱。我们为什么愿意来亲近上帝？因为上帝爱我们，神就是爱，爱是从神来。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爱？是一个全然愿意给我们的爱。所以上帝爱我们到一个地步，愿意把他所独生爱子耶稣基督为我们舍的。所以使徒保罗告诉我们，当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基督就按所定的日期为罪人死。没有人愿意为罪人死，耶稣愿意为我们这个罪人死。我们还软弱，耶稣就愿意为我们死。我们还做仇敌的时候，耶稣就愿意为我们死。我们还活在罪中的时候，耶稣就愿意为我们死。我们是本着这样的爱相信，耶稣接纳我这一个罪人。所以耶稣爱我们，上帝爱我们，不仅爱我们，他说把这一个礼物赐给我们，神将他的爱子赐给我们，赐代表的这是一个完全的恩典。什么样的恩典？不是我们做的，是上帝在创世以前，在基督里就拣选了我们。上帝拣选我们，使我们成为圣洁，没有瑕疵。上帝爱我们，使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这是爱中的拣选，这是爱中恩典的赏赐。所以我们可以得着永生，里面讲的我们乐意来亲近神，乐意来救他的光，我们乐意在当中信靠他，因为什么？因为神很爱我们，全然的爱我们，神乐意把他的恩典给我们。所以为什么要信神独生子的名，没有其他的名？因为他就是道，就是神，他就是成了肉身住在我们当中。因为他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就是父的荣耀向我们显明。耶稣是那一位创造万有的主，也是万有是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的主。但是他乐意，他愿意，他愿意来到这世上，道成了肉身，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所以希伯来书告诉我们，他洗净了我们的罪，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所以上帝赐给他的名是远超过一切的。所以这就是我们从这一段话里面很快的去思想永生。但这段话也告诉我们，要去思想的不单是上帝所赐给我们的永生，那么他针对的就是一个结局。这个结局，如果我们罪没有得赦免，我们就活在被定罪当中，那的结局就是灭亡。所以两种结局，一个是灭亡的结局，一个是永生的结局。所以世人的结局就是灭亡，活在罪中被定罪的结局就是灭亡，不信的结局就是灭亡。那么永生是什么？永生是被称义的生命，是神儿子的生命。要紧的， 它是一个胜过罪跟死的生命。好，所以我们从这段话里面一定要去确实的知道圣经怎么样解释他自己的话。那么从这段话我们再来思想这段话一个非常要紧的，我刚才提的就是灭亡。为什么灭亡？为什么灭亡？人为什么不信耶稣？因为他不认为他会灭亡。那么人为什么会灭亡？因为人活在罪中，是被定罪的，被定罪的。我们回想一下罪的事实是什么。使徒保罗在罗马书讲到罪的事实就是死临到众人，从亚当一直到现在，死一直做着王，连那些不与亚当犯一样罪过的也在罪的权势底下。所以圣经告诉我们，我们为什么需要救恩？因为我们活在罪的权势底下，我们活在罪的权势底下。这圣经讲的罪并不是我们一般人在想象的大罪跟小罪，它是讲罪的权势，罪的权势。我们活在罪的权势底下，那么罪的权势，那么罪的权势后果是什么？罪的工价是死。所以保罗讲得很清楚，整个历史就告诉我们，世人就活在罪的权势底下。那么罪的权势底下在信仰的生命上是怎样？是人信不过上帝的话，罪就是不信上帝的话，不信上帝的话。从亚当夏娃开始犯罪，第一件事情就不信上帝的话。上帝说不可以吃，吃的日子必定死，蛇说不一定死，他们相信蛇的话，他们觉得不一定死，但上帝说一定死。罪使人亏缺了上帝的荣耀，罪使人不能信，无法再信。许多时候我带年轻人查这一段经文的时候，年轻人都会直接的告诉我，他说上帝怎么可以因一个人吃的不可以吃的就判定人死罪。然后人就会跟我说，如果我们一个做父母的，孩子吃的不可以吃的，我们就会把他判定他死罪吗？不会吧。你孩子如果吃了，你跟他说这个蛋糕现在不可以吃，他吃的，你会怎样？就把他赶出家，不给他回家了吗？所以我们人的想法常常是不明白上帝要告诉我们的话。我们的想法碰到罪的时候，我们都是用相对性的去讲，这个罪是大罪是小罪，这个过犯是大是小，我们从那里去思想罚则是什么，罚则是什么。圣经不是在讲这件事，圣经不是讲这个，圣经在讲罪是信的问题。什么叫信？我用过这个例子，我们再讲一次。如果你有一个同事，你身边有一个人跟着你一起工作三年，合作的非常好，你也非常相信他说的话，但有一天你发现他欺骗了你，做的说的不该说的话，做的不该做的事，后来他也发现，他也知道你知道的，然后他就跟你认错，他说某人啊，对不起，我不应该这样骗你，不过我发誓从今以后我不会再这样骗你。那我请问弟兄姐妹，你还信吗？你说太好了，他已经发誓了以后不会骗我，所以我可以怎样信他，会吗？你知道信是什么？信实是什么？你被骗一次以后，接下来你就不再信了。信是不可以弥补的，人一次不听上帝的话以后，人的生命里面就有一个罪的权势在那里，他就不可能听完全听上帝的话。这就是信的问题，信跟不信的问题在这里，在这里。所以你看有些人他为了让别人信他的话，那你还是不信，他最后会说什么？ 你再不信我死给你看。弟兄姐妹，他真的死了，你真的可以信。为什么？因为死人不会说谎。为什么一定要死？这就是信的问题。上帝说你不可以吃，吃的日子你必定死。他不是违背那个律例，是不信。不信，不信是没有办法弥补的，要记得这件事。所以不信的人，为什么罪已经定了？因为有罪的权势在那里。罪的权势是什么？就是死。死就是你在生命上已经没有办法继续的生，已经是亏欠下去的。罪的特色是什么？所以这个权势啊，圣经里面一开始第四章就告诉我们，罪它是一个权势，一个力量在那里。什么样的力量？我们可以从第四章第七节讲，上帝对该隐讲，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悦纳？你若行不好，罪就伏在门前，他必恋慕你，你却要制服他。圣经用两个动词来讲罪的特性。第一个动词就是伏，伏在门前的伏。伏这个字是什么？伏这个字，你脑筋里面可以有一个画面，那个画面就是你看到有一头狮子，有一群狮子趴在那个草丛里面，然后在他们的前方有什么？有一群羊，有一群鹿在那里。伏就是这个字。罪是什么？罪是一种权势，他趴在那里等机会，他力量比你大，他就是要吞吃你。等到机会到了，他就怎样冒上来，就把你给吃了。这是第一个，罪的特色是这样。罪的特色是这样。第二个特色是恋慕。恋慕，罪如果觉得现在吞吃不了你，他会怎样？他会恋慕你。恋慕是什么？你们想想看，在我在30年前大学的时代，如果一个男生喜欢上一个女生，他会怎么做？他会早上就买了早餐在宿舍门口等她，对不对？然后呢，陪她去上课，对不对？下午再把她的午餐买好，这叫恋慕，一直跟着，一直跟着。24小时盯着，这叫恋慕。他喜欢你，喜欢的不得了，知道吗？这叫罪的权势是这样，赢得过你吞吃你，赢不过你黏住你，等到有机会就把你怎样吞吃了。罪的权势不会跑掉，我们一直活在罪的权势底下。就好像我手上拿的这个遥控器，我要一直拿着，我一松手它一定会掉，因为有个力量一直抓着他，这叫罪的权势。罪的特色就是这样，人就是活在这样罪的底下，这就是我们的本相。所以一个人有没有永生？没有永生的人，他是不信神独生子的名，也就是他信不上神的话，在真理上他信不上上帝的话。属肉体的人是对上帝的话是信不上，是不信也不能服。属肉体的人，如果上帝的话他觉得好，他想掌控上帝的话，掌控上帝的话，所以他不是服上帝的话，他是要掌控上帝的话。这就是主耶稣责备文士的。没有永生生命的人是不爱光，倒爱黑暗。这段经文告诉我们，光跟黑暗在圣经里讲的是什么？黑暗讲的就是被私欲牵引诱惑的。雅各书告诉我们，那么个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所以这个叫黑暗。所以一个没有永生生命的人，他在情欲的事上，他总是被肉体抓住， 对一个属神的人，他里面有一个相争的生命，是你的老我跟那一个重生的我，那个信的人是相争的，在我们里面相争，在我们里面相争，彼此为敌的。如果一个人有永生，他里面有一个这样的属灵的征战。如果一个人没有永生，他就顺着情欲走的，顺着肉体的喜好走的。所以一个人为什么需要光？因为我们如果不经意，保罗告诉哥林多的教会，你们仍然是属肉体的，因为你们当中有嫉妒，有纷争。这些人是属神的，可是在这一个生命的当中，他们没有去救光，所以没有永生生命的人，他不救光，他会恨光，因为他的行为受责备。一个恨光的人的特色是什么？他为他的行为辩解，他为他的行为找理由，他会把过患推到别人身上。这样的人是什么？耶稣的话叫终不悔改，终不悔改。马太福音耶稣在第十一章二十节指责那些城的人，因为他们看了耶稣所行的许多的神迹，听了耶稣所讲的道，最后他们终不悔改，所以耶稣就责备他们。但责备也没有用，管教也没有用，行再多的神迹也没有用。为什么？因为他们没有永生的生命，他们没有永生的生命。所以这段话告诉我们，有永生的生命是非常清楚的，没有永生生命的人，他走的就是一个属肉体的路，属肉体的路跟属实价的路是截然相反的。属肉体的人走属肉体的路，甚至一个可怕的是什么？把那一个个人操练的路拿来当作实价的路。所以使徒保罗在加拉太书，在哥罗西书责备这些人走律法主义的，走形式主义的。他们怎么样？他们禁欲，保罗说你们禁欲什么也得不着。他们以为我靠着禁欲，我靠着苦待己身，甚至有些人以为他热心侍奉，他这样子就可以，就代表他有永生吗？耶稣讲的很严厉的话，耶稣对那些奉他的名传道赶鬼行异能的人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为什么？因为他们所做的一切是为了他们自己的名的缘故。这当中跟我们这里讲的喜爱真理来救光是不一样的。所以接下来从这段经文，我要跟弟兄姐妹来思想什么是名副其实的永生生命。第一个就是活在光中，你喜欢光的生命，你不容许自己留在黑暗里面，你会在光里面，你不会容让自己，你不会容忍自己的败坏，你不会容忍自己的恶，还有你不会容忍自己的自以为意，你不会容忍自己自以为意。里面的光会显出我们生命的实在来。黑暗最典型的例子，以后我们讲约翰福音讲到生来是瞎子的时候，我会跟弟兄姐妹继续讲耶稣对法利赛人讲的一段话。法利赛人觉得耶稣一直在责备他们，那么法利赛人说，难道我们也瞎了吗？耶稣说，如果你们是瞎了，你们就没有罪，因为你们说你们看得见，所以你们的罪还在。这是什么？这是人自以为意。一个真正活在光中的人是什么？是知道自己的真相，知道自己的真相。自己的真相是什么？是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我们知道自己是谁，我们是一个罪人，是一个该被责备的人，我们是一个该被责备的人。所以圣灵来了，要叫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然后呢，自己责备自己。因为我们对主的信，我们会责备自己，因为我们所做的，我们会责备自己，因为我们活在这世上， 所显出来的一切，我们会责备自己。活在光中，活在光中讲的是这个，我们喜爱来救光，因为我们知道自己是谁。所以主耶稣一开始讲八福，就讲到一开始讲到八福，就讲到一个哀痛的人，一个饥渴慕义的人，就讲到我们在光中，我们才知道自己的本相。所以第一段讲的，如果我们真的有永生，我们就要知道我们是不是活在那真正的光里面。记得要紧的是，这光不是去照别人，知道吗？不是去照别人，这光是什么？我们里面，我们里面如何？我们里面如何？一个活在光中的人，容我多想一下。一个活在光中的人，就是知道自己一个罪人，是一个不会容让自己在罪里面的人。如果一个人真的有永生，他一定会认罪悔改。因为诗篇32篇告诉我们，如果我不认罪的时候，我这终日哀恨，对不对？终日哀恨，神的手在我身上沉重，我的骨头就整全身都枯干了。一个真正属上帝的人，上帝是不容许他在罪里面，上帝的手在他身上，他不认罪是活不下去的，弟兄姐妹。这是活在光中。一个有永生，你我怎么知道有永生？如果我们真有永生，我们是上帝的儿女，神所爱的他必管教，上帝不容让我们这样，不容让我们这样。所以如果有人告诉我，那一个基督徒一直在罪里，就是 做那么坏的事，怎样怎样，他还说他是基督徒，但我只能说这个跟圣经写的不符合。因为如果一个人真的是基督徒，神不会放过他，因为他是上帝的儿女，神不会放过他。第二个，在真理中，一个有永生的人，他一定会喜爱真理，他以信心回应真理的话，他相信主的话一定成就，因为真理是恩典，他在真理中得自由。主耶稣讲的，真理必叫我们得以自由。所以他看到真理的话，不是一个话说我做不到，这是诚实话，当然做不到，不是一个话说我怎么办，我完了，不是这个话。读到真理的话，他会说，上帝我感谢你，因为你要把这个恩典成就在我这个不配得的人身上。这个叫喜爱真理。我再说一次，你读到神的话，不是说我怎么去做到，而是在基督里，基督做成的成就在我身上，上帝的恩典借着他的真理成就在我身上，这就是我在基督里的自由。我在基督里的自由，而不是在基督里被定罪。真理不会变成一个权势掌控我们，不会。所以这样的人，他不需要把真理掌控在自己手中。他如果想，你如果想掌控真理在你的手中，真理就变成罪的权势，真理就变成罪的权势。所以一个有永生的人，他会喜爱真理，因为真理对他来讲就是耶稣成就的恩典。耶稣说你要饶恕人，那我们领受这个真理，就是耶稣我感谢你，因为你要把饶恕人这件事做成，然后怎样给我，给我。所以我去饶恕人，只是是什么？是享受这个真理。弟兄姐妹知道吗？我们要凭信心去享受这个真理，而不是说这个人我怎么能饶恕，这个人我怎么做到饶恕。不是，耶稣来的，耶稣说我成全了律法，成全他，然后恩典给我们，把那一个成全的实际给我们。所以第三个面向叫做什么？但行真理的必来救光。然后呢，要显明 要显，然后他这里告诉我们，那么必来就光，然后呢他要告诉我们显明他所行的是靠神而行，这是我们和合本的翻译。靠神而行的原文就是在上帝里面被完成，记得哦，被完成哦，行真理的在光里面，所以你所行的是在神里面被完成，用保罗的话就是在基督里，上帝来成就他，上帝来成就他。所以是你我做成吗？不是，是因为我们因信在基督里，所以在真理的光中，真理就成全在我们心里面。所以真正实行出来的真理是就光而得的行，活在那上帝的里面是被完成的，这就是永生。永生讲的是这个，是你所领受的真理是一个完完全全真真实实的恩典，你在那个恩典当中被主来完成。我讲一个例子，上帝告诉亚伯拉罕你要生一个儿子，亚伯拉罕生不出来，99岁的还没有，撒拉89岁的根本生不出来。如果亚伯拉罕把这一段话当成什么，当成他需要去做的，他生得出来吗？不是，他信神。信神的意思是什么？上帝你说我有儿子，那你把这个恩典成全在我的身上，上帝你说的你来怎样成全，我相信你会成全，这样懂吧？上帝你说要爱人如己，那我怎么办？我就相信上帝你已经把这个恩典要怎样给我，给我。上帝说我们认自己的罪，神是圣，神是公义的，是信使必赦免我的罪，这是恩典。我认我自己的，我相信你就把这赦免的恩典作用在我的身上，这叫做靠神而行。所以三个合在一起，这里告诉我们一个真正名副其实的永生是什么，是一个走真正信心道路的人，是走十字架道路的人，他在光中，他在真理的里面，他在基督里，他在神的里面被什么？被完成。上帝的真理在我们身上成为那个实在，成为恩典的实在。所以我们基督徒不是说我信了耶稣了，然后从这里开始我努力把生命弄好，知道吗？那万一你努力了30年还没弄好就死掉怎么办？你到上帝面前说，耶稣啊对不起，努力了30年还是没达到标准，是这样吗？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是那个恩典已经在我们身上，我们到哪个地步只要我们信，这是上帝成全的，已经成全了，已经在我们里面。所以用保罗的话讲，永生是什么？永生就是跟基督联合，跟主合而为一，就是与主同死同活同作王的这样子的生命，神儿子的生命是跟耶稣连在一起，神儿子的生命成为我的生命，这就是永生。所以永生的生命让我们活在世上的时候，面对属灵的征战的时候，我们可以像律法使，可以像神活，像律法使像神活，可以说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他是爱我为我舍己。所以这是一个信神儿子而活的生命，这就是名副其实的永生。所以当我们告诉人信耶稣得永生，这只是一个开端，让他知道，但我们接下来一定要找告诉他信是什么，耶稣是谁，德是什么，永生是什么。你至少，你我至少要把这三个面向告诉他，才让他知道信耶稣而得的生命，什么是信耶稣而得的生命，什么是信耶稣，是让他做我生命的主，让他复活的生命成为我的生命。什么是信神儿子，是从神而生，是新造的人， 记得要注意，这就是圣灵内住。圣灵内住，我们就活在光中，我们就活在真理中，我们就与主合而为一。所以这是从神而得的那一个真实重生的生命。所以一个基督徒应当自我省察，我们自己有没有永生。如果我们有永生，那我们一定在光里面，在耶稣的那个光里面，在那个光里面我们会怎样？我们会更在意自己是罪人的事实，更在意，更在意，我们会更在意自己是罪人的事实，我们更需要自己，更确认自己需要认罪悔改，我们更清楚知道自己没有能力悔改。记得哦，我再讲一次，我们更清楚知道自己没有能力什么悔改，我们更清楚知道自己需要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所以我们会更在基督里依靠他认自己的罪。所以这个是第一个要紧的事。我们如果活在光中，我们常常里面会圣灵会叫我们自己怎样责备自己，自己责备自己。一个得永有永生生命活在光中的人，不是法利赛人，不是法利赛人，眼目都是在看谁违背安息日，谁没有照着上帝的话做。不是，最要紧的是我们在基督里，我们先在光里面看到那一个在基督里面的我，这是第一个要紧的事。第二个，在圣灵里面，我们更知道自己的软弱，更知道自己的无能为力，更知道罪的可怕，所以我们更依靠神，更依靠神。我们更知道，更确切的知道我们是一个何等样的人，所以我们更依靠神，我们更喜欢真理。所以一个基督徒，如果你信耶稣，你得永生了，你对上帝的话，它是一个属灵生命的粮。如果有属灵生命，属灵生命就需要吃属灵生命的粮。就好像我们如果有一个孩子生下来肚子饿了，他就会哭，如果肚子饿不哭的话，那就危险了，对不对？因为他的生命出问题了。所以我们会更喜欢真理，而我们更不是用我们原来的我去认识真理，而是更知道这就是上帝在基督里成全的恩典要给我。所以我们就更喜爱真理，因为真理让我们知道我们本来受罪捆绑的人在真理里面得到自由。怎么得到自由？不是因为我们做到了，是怎样？是因为那是恩典。弟兄姐妹明白吗？不是因为你还没信耶稣以前这些真理你都做不到，信了耶稣你通通做得到，是这样吗？基督徒如果说爱人如己，我们信耶稣以前不能爱人如己，信耶稣我们都爱人如己了吗？我们清楚知道，对不对？信耶稣以前我们对人不能饶恕，信耶稣以后我们对人通通可以饶恕了吗？我们知道不是这样的，它是一个恩典，让我们在基督里被成全，知道吗？我们还是软弱，可是我们本着那一个信，让我们在基督里让主的话成全在我们身上。所以我们在神的光中，我们在圣灵里，我们在真理里，还有一个最要紧的话，我们领受这些以后，让这些成就在我们身上，成就在我们身上，让上帝的话成就在我们身上。所以道成了肉身，这个道成了肉身，这个生命成为我们的时候，让这个道成全在我们身上，就上帝的话成全在我们身上。所以诗篇119篇11节告诉我们，我们把上帝的话喜爱它存在我们的心里， 免得我们得罪神。但不止这样，他说我们在神的话里面，我们就觉得喜乐，我们就觉得喜乐，我们就思想不忘记上帝的话。但最要紧的是玛利亚说的这一句话。玛利亚说这一句话是什么？我是主的使女，请愿照你的话怎样成就在我的身上，成就在我的身上。上帝你这样说的，那上帝我愿意，我乐意让你的话成就在我的身上。这就是恩典。所以天使看到玛利亚是说什么？身处大大的欢呼，对不对？所以玛利亚是一个什么？蒙大恩的女子。为什么蒙大恩？因为上帝要把大恩典成就在她身上。然后她说什么？上帝，愿你的话怎样成就在我身上。求主帮助我们，一个永生的生命是什么？永生的生命是喜爱真理的生命。为什么喜爱真理？是喜爱真理成就在我的身上，不是因为我有本事做到，是因为主在基督里，主把这个成就的恩典放在我身上，让我去经历它，让我去经历它，这就是永生。所以在这一个属灵的道路上，如果我们真有永生的生命，我们一定活在属灵的征战里。因为那一个新人跟里面那个老我一定是做征战，这个征战的抉择，我们愿意顺服上帝的话，这个叫信心的路，这叫信心的路。我们走这信心的路，一定是要在光中走，在光里面走。所以约翰一书，这是老约翰在年长的时候最后写的其中一封信，他就讲，他一直强调神就是光，在他毫无黑暗。这是我们从主所听见又报给你们的信息。我们若说与神相交却能在黑暗里行，就是说谎话，不行真理的。我们若在光明中行，如同神在光明中，就彼此相交。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我们若说自己无罪，便是自欺，真理不在我们心里的。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我们若说自己没有犯过罪，便是与神为说谎的，他的道也不在我们心里了。我用这段话作为今天正道的结束。这段话是老约翰最后提醒弟兄姐妹，最后书信上信上面的一段话是什么？你可以知道老约翰到那么大年纪了，仍然在意的是什么？我们是在神的光中，在神的光中，我们是在神的光中，是在真理里面行。我们是跟神是有团契、有相交的。但是呢，我们若说他讲三次，对不对？重要的要讲几次？讲三次。我们若说是什么？记得我们的老我仍然在那里。我们这个罪人的本相仍然在哪里？这个罪人的本相是说谎的，这个罪人本相是自欺的，这个被罪人的本相总是在当中以神为敌的。这就是我们属灵的征战。如果我们真的有永生，我们就在这个征战当中依靠神、仰望神，在基督的恩典里被成全。我们活在光中，照遵照真理行，我们知道我们蒙受这样的恩典，这个就是永生。我们一起祷告。阿们的主，我们感谢你，因为在你毫无黑暗，我们知道了、明白了、领受了。求你帮助我们，在这样的一个弯曲背谬的时代当中，我们在属灵的征战里，我们总是在信心里面依靠你、交托你、仰望你，因为是你使我们在光中行，是你使我们在真理中领受，是你使我们在你的恩典中被成全。我们感谢你，求你保守、眷顾、赐福众弟兄姐妹，听我们的交托和仰望，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